嗨，大家好，欢迎来到中文播客，我是甜心，
我是方景。
今天要带各位高级班的同学呢，来讨论代理孕母这个话题。
嗯，其实这是个蛮不容易讨论的话题哦，相当具有道德上的冲突感。
嗯，很有争议性的。
嗯，那但是这一课呢，是从一个一般人的角度去谈呢，就是说当你身边有朋友去找代理孕母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会引发什么样的一些讨论。
嗯，所以今天的课程里面呢，我们会听到很多跟法律有关的一些相关词汇，我们也会听到这两个人在讨论一个那么敏感的话题的时候，当那个对错不那么容易分辨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去讨论一个话题。
嗯，因为也牵涉到自己认识的人，所以你也不会很严厉的去批评他。所以呢，同学们可以仔细听一听里面一些动词的搭配，还有跟法律有关的词汇。
好，那我们就赶紧来听听今天的对话。
好的。
麦克他们呀，听说去东南亚找代理孕母了，真不知道他们小两口是怎么想的。领养孩子也不错啊，为什么要冒这个险？
我也才听说呢，代孕这事儿现在在国内还是违法的，不是吗？全世界目前可以受理代孕过程的国家也才只有8个，同时也并非完全合法。
当然，毕竟代孕牵涉的层面太广，从法律到科学伦理，社会正义到资源分配，全是最让人头疼的。对于不孕的夫妇来说，他们又急需这个技术来让家庭更完整，所以代孕合法化是一个迫切需要摆上台面来讨论的问题。
是的，拿代理孕母的自主权来说，女性主义者向来希望代孕合法化，他们强调女性身体的完全自主权。他们认为女性无论是出于何种目的，都可以依照自己的主权与想法做出他自主的选择，包括担任代理孕母。
话虽如此，可是一般代孕的费用相当昂贵，也就是说，即便代理孕母合法化，这个政策也无法照顾到各个阶级的不孕妇女。同时，中下阶层的女性因经济需要选择担任代理孕母，是否也算是自主？
关于这点，我倒是觉得可以参考英国等国家的相关规定，禁止商业性质的代孕，也就是代孕过程完全自发自愿，并非是一种交易过程。
据我所知，泰国发生过一个案例，当时是一对澳洲夫妇透过泰国中介机构安排，委托一名叫派塔拉蒙的21岁泰国女性代孕。怀孕初期发现派塔拉蒙所怀的双胞胎中一个患有唐氏症。
哦，真是糟糕。那谁有权决定要不要把孩子留下来呢？
正如你所想，得到这个消息后，澳洲夫妇要求代理孕母堕胎，而派塔拉蒙则因为自己的佛教信仰而拒绝了。生产后，澳洲夫妇将健康的女婴带回了澳洲抚养，而将患有唐氏症和先天性心脏病的小男孩盖米留在了泰国。
简直不可置信，这样代理孕母不就得承担起照顾盖米的责任？太不公平了，等于代理孕母的权利完全得不到保障啊。
嗯，事件之后，泰国政府修改了代理孕母的相关法令，依法开罚并禁止外国人来泰国寻找代理孕母，如果公然违反这项法令，会被处以10年徒刑。
真有其事，但这并没有针对问题的根源来处理啊。
是的，立法禁止并不代表代理孕母现象会就此消失。
难就难在到底该从哪一个层面着手啊。
好，今天对话的一开始呢，我们就听到这个女生好像在报新闻，在报即时新闻的一种感觉，在跟她的男生朋友分享说，他们的一个朋友麦克，他们要去东南亚找代理孕母了。
嗯，前面喊了八卦八卦，因为这种事情呢，其实有一点在法律的边缘，也不太知道到底是不是对的或怎么样，或者他觉得这件事情有好多可以聊的东西。
嗯，
那他就说了，显然他的看法也是很模糊的。他说不知道他们小两口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要去冒这个险，所以他觉得这件事情是有点危险的。
那在这里我想问，小两口大部分都是一个蛮可爱形容一对夫妻或是一个小情侣的一个方式，但在这里就有另一种感觉，为什么？
其实一般来说，小两口如果是形容夫妻，都是就是没有孩子的夫妻，就是小两口两个人，嗯，所以他可能意思是说这两个人这对年轻夫妻的感觉，
啊，对， 对，他想特别点出他们可能年轻比较没有经验，
对，然后呢也然后做法也比较前卫一点呢，嗯，所以他说领养孩子也不错，为什么要冒这个险？冒险是一个词，但是可以分开的，嗯，所以我们就把它分开来说，冒什么样的险。
那这个男生呢，他就说代理孕母现在这件事情呢在国内是违法的。
嗯，所以同学们要知道合法的相反就是违法，违反法律。那全世界呢目前可以接受代孕过程的国家也才只有八个。这个代孕过程指的就是整个代孕的因为代孕不是一次一下子完成的事，嗯，它是有一个漫长的怀孕啊生孩子等等等等的过程，所以整件事情呢不是说能够受理代孕，主要是强调的是那整个过程，受理整个代孕的过程的国家只有八个。
那就是因为这个议题又非常的复杂，它牵涉的层面也很广，从各种不同的方面面向来看呢，其实都非常让人头疼的。
嗯，头疼呢就是很难决定到底怎么样才是对的，怎么样才是好的。那这里面提到一个牵涉的层面，其实牵涉这个词常常跟层面在一起啊，像我们常常会说这一条法律牵涉到哪些层面，或者是呢毒品问题牵涉到很多经济跟社会的层面等等，那代理孕母同样也牵涉到很多层面，那这些层面包括法律啊科学啊社会正义，所以同学们你们会发现这个层面其实指的都是比较大的一个领域。
那今天这个女生她先从一个很广的面向来讨论这个东西，又拉回一个很个人的一个观点，因为对不孕的夫妇来说，他们会觉得他们非常需要这个科技，这个技术。
嗯，这也是为什么他很难做一个决定是对的，做到底能不能做。因为呢，不孕这个词同学们也可以学起来哦。什么是，你要怎么形容说一对夫妻没有办法有小孩，嗯，就是不孕。那对于这个个人层面的需求来说，它并不是不存在的，所以不能只从一个科学伦理这些角度去看。那所以他说了，在这种情况下，代孕合法化，合法化就是把一个东西从违法的变成合法的，它是一个迫切需要摆上台面来讨论的问题。
我还蛮喜欢这个说法的耶，摆上台面来讨论的问题。
这个台面啊，指的其实是桌子上面，所以这个有点像是用动作去比喻，就是我们把一个东西放到桌上，我们一起来看看，所以把什么问题摆上台面。那另外也有人会说啊，这个是台面下的讨论，不能摆上来讲，所以能够摆上台面意思就是必须公开，必须让所有的人都来参与，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说摆上台面。
那在这里我有个问题哦 Constance， 我想问一下当然我们在讨论这些大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代孕合法化是一个迫切需要摆上台面的问题，那说到一些比较生活的东西，我们也可以说这个议题是在我们家中迫切需要摆上台面嘛？会不会好像有点不太，
如果是家里面可以啊，
不太对，
我觉得可以用比方说家事的分工，我们应该摆上台面来好好谈一谈，这个时候它带有的一种感觉是说有人要认真的讨论这个问题，所以很多时候呢，其实家庭里面的一些纷争啊，或者是互相不谅解的事情，如果能够摆上台面来说，其实也就比较容易解决。所以其实我们可能不用讨论，换一个动词，摆上台面来说，摆上台面来解决，都会比讨论要来得轻松一点嘛。
OK， 所以这个说法呢，我们可以用在大的国家的讨论，也可以用在小的家庭里面的讨论。
嗯，甚至小情侣两个人吵架了，说好，我们就把我们的需求都摆上台面来，好好的研究研究，这样也是可以的。
但接着我们就听到这个男生啊，他开始在分析这个议题嘛，他就讨论了一些他认为关于代理孕母的自主权，还有一些女性主义者的观点。
因为提到这个自主权，所以只要讲到这个权利啊，通常应该是说只要讲到法律上面的问题，我们都会讨论到权利跟义务之间的关系，所以他当然很自然的就想到这个自主权。所以自主就是我自己来做决定，我自己做主。那他认为呢，女性主义向来就是从以前到现在都是这样，希望代孕合法，因为他们认为女性的身体应该有完全自主权，这个表达式同学们也可以学起来，对于我的身体我有完全自主权。
我觉得这句话大家可以学起来，因为常听到一些同学在讨论的时候可能会说我对自己的身体有选择，但中文听起来非常的奇怪哦。这是一个比较自然的表达的方式，我对我的身体有一个自主权。
没错。那再来就说了，这个话虽如此，话虽如此是一个很好在讨论的时候用的，因为你不一定是反对他的看法，但是你还想提出另一方面的意见，你可以说话虽如此，话虽然可以这么说，可是呢，他提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代孕的费用一般来说相当昂贵。
昂贵其实就是贵的意思嘛。
嗯，对，昂贵就是贵，只是说两个音节跟相当放在一起会比较整齐，对，比较好听，而且也特别强调它贵的不是一般人所能负担的那种贵。所以呢，他就说了，在这种情况下呢，有一些妇女即使不孕，她可能没有钱可以负担代孕的费用。
所以他们就讨论到了一个社会阶级，一个经济能力的一个问题了。
嗯，这里有个好词啊，中下阶层。因为我们常说，我们不能说一个人是下级或是下流都不对。你要形容一个社会地位或是在社会上的阶层，你可以说中下阶层，或是中产阶级，或者是中上阶层，这个都是一些好用的说法。
嗯，所以他在这里呢，就挑战了这个关于自主到底是什么程度的自主呢？
嗯，如果为了钱，为了经济的需要而去担任代理孕母，决定用自己的身体去赚这个钱，他到底是不是自主，还是他其实是被他的社会身份给困住了？
那关于这点呢，这句话大家也可以学起来。So regarding this point, 今天这个男生呢，他就觉得可以，倒是可以参考英国的规定，那就是禁止商业性质的代孕。
嗯，禁止商业性质，也就是说呢，你不能不把它当成一种交易，而是呢，代孕的过程要自发自愿。
这是一个好中是形容一个行为的方式，我觉得自发自愿。
我们小时候最常听到老师叫我们要自动自发的学习嘛。那自发就是说从我自己心里有一个动力动机去做这件事。那自愿呢，就是我愿意，所以自己有这个动机，自己有这个意愿去做这个事，而不是为了得到金钱上的一个回报。
那提到啊，代孕是不是一个交易的过程呢？对话里面这个女生啊，她就想到了之前在泰国发生过的一个案例。
嗯，这个案例的故事还蛮复杂蛮长的，但重点就是说呢，当这个代孕的过程里面发现小孩子有一种先天的遗传性疾病的时候，那到底是谁有权利决定要不要把孩子生下来？还有呢，就是这个有疾病的孩子，那申请代孕的夫妇愿不愿意抚养他？还有呢，这会不会造成代理孕母之后的一些困难跟麻烦？
那可见呢，整个过程呢就非常的复杂了。
嗯，
因为当时这个泰国的女生呢，她怀了一对双胞胎，其中一位患有唐氏症。
嗯，唐氏症是一种先天性的遗传疾病。
Down syndrome。
对，那通常患有就是用来当做这些疾病的动词，患有心脏病，患有糖尿病，都是患有一种比较严重的疾病。那这时候一对双胞胎有一个有唐氏症，那来申请代孕的澳洲夫妇呢，就希望可以把这个孩子给堕胎，就是把它堕掉，就不要这个孩子了。
嗯，
可是代理孕母却没有办法做这件事，因为他说他因为他的佛教信仰而拒绝了。
那拒绝之后呢，这个代理母就决定啊，也把这个患有唐氏症的孩子生下来，这个孩子就叫盖米。
嗯，
那到最后呢，就变成这个代理孕母得负担起照顾盖米的责任。
对，那盖米是这个有唐氏症的孩子，所以前面就提到这个问题，就说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谁有权决定要不要把孩子生下来？所以有权做什么事情？我们常常会说，父母没有权决定我以后要做什么样的工作。那这里是讲说谁有权决定要不要生孩子，这个是跟法律有关系，有没有这个权利。那这里面有个好用的句子哦，因为这个男孩子问了这个问题，女生就说了，正如你所想。因为遇到这个情况呢，他就想到，诶，那谁来决定呢？所以就像你想的那样，发生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如谁所怎么样，后面加一个动词。
那就是如这个男生所想的那么糟糕哦，他也就回了一句，简直不可置信。
嗯，还有一个比较常用的组合是简直难以置信。对对。
那对话里面的人就说呢，其实是因为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泰国就修改了代理孕母的一些相关法令。
嗯，因为同学们从这个故事可以发现哦，代理孕母的权利是没有保障的。第一个，她自己好像不能完全决定要不要生下这个孩子。第二个呢，如果申请代孕的人做了一个决定，她得承担所有的后果。所以呢，这时候泰国政府就认为说啊，如果有外国人来泰国寻找代理孕母，公然违反代理孕母的法令，就会被处以10年徒刑。
在这里我想特别问一下，这个公然这个词，我们常常听到什么公然猥亵，公然毁谤，就是在一个大庭广众之下做一个不好的行为吗？
对，这个公然通常都跟法律上面需要负责任的行为有关。为什么呢？因为公然是有一种故意的在大家面前做什么事，所以公然毁谤，公然
你明明知道还是做了一件事情。
对，所以公然违反法令。那可能相反的一个就是偷偷的台面下的。那在这里呢，下一个句子说会被处以10年徒刑。这个句子可以学起来，处以多少年徒刑是常用的一个句式。
那听起来泰国政府是有积极的要修改一些代理孕母的相关法令，但是这个男生啊，他认为并没有针对问题的根源来处理，所以有一点好像只是解决了表层的问题，但其实根本的问题好像没有做了一个比较彻底的解决。
嗯，因为呢，就像这个女孩子说的，立法禁止并不代表是代理孕母现象会就此消失，因为我们都知道嘛，有一个需要就会有一个供给出现。
嗯，
所以呢，什么东西并不代表怎么怎么样，这也是一个好用的说法。那立法禁止并不代表这个现象就会消失，或者我们可以说让学生写很多的作业并不代表他的成绩就会进步。
嗯，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用来描述说你并不是只是同意或反对，而是你描述出一个事实，逻辑上的事实。
那 Constance， 我想再回到你刚刚提到的一句话，我想问个问题，那就是我刚刚听到你说 When there is demand, there is supply， 那个中文怎么说呢？
如果是翻译的话，就是讲说有需求就会有供给。
嗯，那其实这样说大家就都听得懂。那我想问的，因为这是一个比较经济学，比较西方的一个概念，
对，
有没有一个比较中式，一个中文的说法来形容这个供给跟需求之间的一个关系？
如果要说中文的话，没有这个经济学这样的一个看法，一般的我们口语上一些俗话好了，有的人会讲说呢，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Okay, so when there's a high reward, there's definitely going to be a brave man that appears.
对，所以就是如果你需要人家做什么，拿钱出来就会有人冲出来做。那另外一个就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嘛。就是你只要有钱，连鬼都会来帮你做工作，做那种劳苦工作。那如果真的要说比较经济上的，可能中国传统上有一个概念，就是货畅其流的一个概念。货畅其流呢，就是让货物能够通过一个管道到需要的地方。所以我们常常会说，为什么要做交通建设啊？为什么要做一些贸易上的合约？因为要货畅其流，不要限制货物到达它需要它的地方。
所以我也可以说，如果我们不把代理孕母这件事情搬到台面上讨论，不赶紧去想一个合法化的过程，代理孕母就没有办法
货畅
其流吗？还是感觉怪怪的？
这个服务就不没有啊，没有办法来成功。可是我觉得倒是可以用刚刚我们说的这些俗话，如果你不去放在台面上讨论，没有立法，但是呢，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就像泰国政府虽然修改了法令，但是如果想要找代理孕母的人出了很多的钱，一定还是会有黑市供给他的需要。那这样子的话，可能反而造成更多的妇女受到更严重的损失。
好有趣哦，学到好多不同的说法。好，那到这儿呢也差不多了，我们就赶紧再听一遍今天的对话。
好的。
麦克他们呀，听说去东南亚找代理孕母了，真不知道他们小两口是怎么想的，领养孩子也不错啊，为什么要冒这个险？
我也才听说呢，代孕这事儿现在在国内还是违法的，不是吗？全世界目前可以受理代孕过程的国家也才只有8个，同时也并非完全合法。
当然，毕竟代孕牵涉的层面太广，从法律到科学伦理，社会正义到资源分配，全是最让人头疼的。 对于不孕的夫妇来说，他们又急需这个技术来让家庭更完整，所以代孕合法化是一个迫切需要摆上台面来讨论的问题。
是的，拿代理孕母的自主权来说，女性主义者向来希望代孕合法化，他们强调女性身体的完全自主权，他们认为女性无论是出于何种目的，都可以依照自己的主权与想法做出她自主的选择，包括担任代理孕母。
话虽如此，可是一般代孕的费用相当昂贵，也就是说即便代理孕母合法化，这个政策也无法照顾到各个阶级的不孕妇女。同时，中下阶层的女性因经济需要选择担任代理孕母，是否也算是自主？
关于这点，我倒是觉得可以参考英国等国家的相关规定，禁止商业性质的代孕，也就是代孕过程完全自发自愿，并非是一种交易过程。
据我所知，泰国发生过一个案例，当时是一对澳洲夫妇透过泰国中介机构安排，委托一名叫派塔拉蒙的21岁泰国女性代孕。怀孕初期发现派塔拉蒙所怀的双胞胎中一个患有唐氏症。
哦，真是糟糕，那谁有权决定要不要把孩子留下来呢？
正如你所想，得到这个消息后，澳洲夫妇要求代理孕母堕胎，而派塔拉蒙则因为自己的佛教信仰而拒绝了。生产后，澳洲夫妇将健康的女婴带回了澳洲抚养，而将患有唐氏症和先天性心脏病的小男孩盖米留在了泰国。
简直不可置信，这样代理孕母不就得承担起照顾盖米的责任？太不公平了，等于代理孕母的权利完全得不到保障啊。
事件之后，泰国政府修改了代理孕母的相关法令，依法开罚并禁止外国人来泰国寻找代理孕母，如果公然违反这项法令，会被处以10年徒刑。
真有歧视，但这并没有针对问题的根源来处理啊。
是的，立法禁止并不代表代理孕母现象会就此消失。
难就难在到底该从哪一个层面着手啊。
那其实我们借由这个中式的说法，我觉得也带回了我们今天课程一开始提到的那个自主权的那个说法。因为常常大家会有兴趣问说 How do I say a woman has the right to choose, a woman has the right to her body? 那我们今天就学到一个，虽然我觉得也有倾向于可能比较像翻译一些特有名词的一个一个概念，但是我觉得还是一个很中式表达的方式，一个女人有她的自主权。
对，身体自主权，情感的自主权，甚至是工作上的自主权。那同时呢，这个讲到自主权，就像里面提到的，如果因为经济跟社会阶层的因素而被剥削，这个时候没有法律来保护他们，他们也没有办法维持自己的自主权。
好，那今天真的讨论到很多很有趣的话题，那希望你也透过今天这个比较敏感的话题来学到一些，当我们在讨论一个敏感话题的时候呢，如何陈述各种不同的观点，你自己的观点，用一个礼貌的方式去表达你心里想说的话。好，那希望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课程，我们就下次见，
再见。